好，那么我们请翻开到士师记啊，士师记啊，创出立民生嘛，苏轼啊，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士师记。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士师记啊，那么作者，那么按照犹太人啊他们传统的说法，他的作者就是撒母耳啊，撒母耳。那除了士师记之外，路德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那作者都是撒母耳。哎，撒母耳本身就是一位士师，他是先知，他也是士师。那这一本士师记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那如果我们看完士师记，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应该是在这个王国时代啊，列王时代啊。就是从大概扫罗登基啊，扫罗王啊，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是谁？扫罗啊，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国王是扫罗。但是我们看士师记里面会发现还有一个更早的王，我们到时候来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啊。那么以色列历史真正承认的第一位王是扫罗王，在西元前1042年登基。那么一直到大卫攻打耶路撒冷城啊，大概是西元前的1004年，大概是这一段时间所写成的，大约哦，没有那么准确了哦。那我们要讲士师记，一定要介绍它的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那么士师记整卷书的一个 key verb 一个要节啊，大家翻一下哈、哦，在士师记的21章。第25节，我们在读士师记就要把握这一节经文啊，用这经文来看整个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明显为什么以色列人他的整个情形会这么败落啊。那么士师记的21章25节讲到说，那时就是士师时代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一定要把这一节背下来。那你如果懂这一节的话，你在读士师记你就会比较清楚他到底要讲什么啊。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中没有王，这是讲到他们里面的属灵的状况是没有王。那这边讲到的王并不是世界上的王啊，那世界上的王当然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然后那么他是要大家服侍他，他有权利来掌管所有的一切啊，这个王的位置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讲到以色列中的王，那个王指的是神啊，是神啊。那里面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心中偏离的神，以至于他们在外面就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套一句比较白的话，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心中假如没有神的话，其实就是以他自己为神啊。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就是我的神，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我有我自己的神，对不对？你有你自己的神，如果大家以的都是自己为神的话，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100个人有100个王，谁听谁的？王就是我说话你们听，对不对？那我是王，你也是王，他也是王，谁服谁啊，对不对？有一句话叫做谁怕谁呀、乌龟怕铁锤，对不对？哎，这蟑螂怕破鞋的。好，大家都不服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怎么样？加增啊！如果我们心中无神，目中就怎样？无人。为什么？因为我是王嘛，对不对？我以自己为王，对不对？人之所以败落，就是当时蛇在引诱这个亚当跟夏娃时候讲的话嘛，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如果你吃的时候眼睛怎么样？哎，明亮，你们变如什么神？变如神就是你们就是神，能够分别善恶。那请注意哦，如果我吃了善恶果，我就可以分别善恶；你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也可以分别善恶。也就是我在判断这个是善的，那个是恶的，用谁的标准？谁的标准？我的标准。那我的标准跟你的标准一不一样？啊，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四世纪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产生的时代的一个历史的时代啊。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中没有王讲到他们里面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偏离神，以至于他们在生活道德各个层面里面都是任意而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之所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跟这个大有关系。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这次黄牧师对你们比较客气哈、哦，没叫你们翻圣经啊。刚刚上课之前，一个姊妹说：“那我们上课需要带圣经吗？要不要带圣经？
要，
必然要带。但是黄牧师每次看你们翻圣经，我讲完了你还没翻到，就觉得蛮对不起各位的。所以这一次我就把经文通通列出来。”不但列了经文在哪里，而且把经文的内容列出来，为了帮助各位这个翻了齁、哦、其实不应该纵容各位齁、哦、读四世纪你心里要有预备，准备来这边被骂。如果你这种心态来啊，有救了齁、哦、谦卑的人有福了，阿们、哎、才能够好好的学习。今天四师为什么失败？四师跟我有什么关系？事实两三千年发生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圣经之所以圣经，因为它是不变的。神借着世事的失败要我们学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可以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可以活出神那个丰盛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那边讲啊，他说此后给他们设立的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也是士师，所以四世纪里面、哦、从第一章到十六章他一共提到了12个士师12位、哦、其中6位比较有名的、哦、我们称他做大士师。那大不是他比较伟大，就像大有先知书里面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对不对？那我们经常讲哦，大先知书代表他很伟大，像以赛亚，对不对？啊，像这个以西结啊，哦，都是大先知，对不对？哦，讲到他们就肃然起敬。那小先知是什么？就是比较小的哈、哦，是这样子分吗？不是，所谓大跟小，就看他们说话的数量有多少。有的人很爱讲话，不是啊，他讲的篇幅比较多的啊、哦，就叫做大先知。像以赛亚他一共讲了66章啊，66章多不多？很多，所以他叫什么先知？大先知，不是他比较伟大。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伟大的，阿们、哎、只有人才会称人叫伟人，阿们。在圣经里面称为伟人都不是伟人、哦、圣经称他伟人就是高大人，高大人就依靠自己的人，阿们、哦、所以不要做伟人，好、哦，要做神忠心的仆人，阿们。好，他说，一共有450年，他怎么算？从第一位士师到撒母耳啊，到先知士师，最后位士师是撒母耳。撒母耳之后就没有再有士师了哦。那么，所以在四世纪里面介绍的这12位士师，只是一个代表啊，只是个代表。那么圣灵特别把这12位士师特别放在四世纪里面，那并不是说一共士师只有12位，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像这个撒母耳之前叫以利，对不对？那以利也是士师哦，也是士师哈、哦。好，那么大概我们知道他的年代大概就是450年左右啊。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四世纪它的历史背景。 那要讲到神伟大的计划，神的呼召。那么神先呼召一个人，然后就呼召一个民族。神最早对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那么神曾经为几个人取了名字啊、哦？你知道有哪些人吗？啊，像亚伯兰对不对？亚伯兰改后来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哦，不是哦，亚伯兰没那么伟大。亚伯兰是尊贵的人，他是个尊贵的人，但是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准备生一个儿子，神说以后你叫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叫做多国之父啊，撒来跟撒拉嘛，对不对？同一个人嘛，那也是一样，改回来叫多国之母。所以你就知道哦，神给他叫多国之母。当撒来啊，撒来听到哇，神你要我的名字叫多国之母，但是我还没生小孩，所以他改名字的时候，那很有意思哦。每个人看到他，哎，多国之母你好，多国之母你好。啊，请问你有几个儿子？没有半个儿子。这个叫信心。什么叫信心？就是当你没有时候，神有应许，你就知道你一定会有。阿门。所以我们就凭信心去领受。后来有没有？有，他真的成为多国之母啊、哦！好，哎，怎么跟你讲到这个东西？哦，当然这个参孙啊，不，后面还有几个也是神帮他命名的哈、哦。好，当时神呼召亚伯兰，那么亚伯兰当时住在哪里呢？乌尔，那乌尔又在哪里呢？那么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我们历史学过，对不对？在两河流域最肥沃月湾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叫乌尔。乌尔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古文明里面的七大世界奇迹里面，空中花园就在这个地方。相传伊甸园啊，这是拜官野史哈、哦，这不是正史哈、哦。相传伊甸园就在那个地方，因为伊甸园是建在地上的嘛哈、哦，非常漂亮、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伊拉克啊，好。当时神在这么繁华的地方，那么来呼召亚伯兰，神对他说了一句话啊，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神这么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面，神应许亚伯兰什么祝福？什么祝福？经文有，对不对？什么祝福？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代表神要建立一个国度，对不对？当然，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是属神的国度，对不对？那就是讲到我们新天新地神的国，对不对？但是也可以讲到说，神要地上，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大国，要地上建立一个大国。在这国度里面呢，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神要建立一个国，那你想想，成立一个国需要哪些条件？人一定要人，对不对？还有什么？土地还有什么？权力啦，要权力，权柄。构成一个国家要是三个要素。第一个，人在哪里？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连根拔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代表他什么意思？跟过去这些通通脱离关系。所以亚伯拉罕出来之后，只有他简单的家人而已，对不对？只有他的家人仆人就这样子而已，甚至照理说连罗德都不应该带出来，那是富家嘛，对不对？都不应该出来的，但是亚伯兰把他带出来。好，人这么少，但是我们后来知道以色列在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这个时候大概有200万人，所以有人的，对不对？好，这里面的国民叫做以色列。好， 地在哪里？这时候神还没讲，对不对？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个地方亚伯兰去过没有？他没有去过，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心的跨越？神有呼召，他就出来了。好，有一块地，这一块地就是迦南地，那到时候我们再介绍迦南地。好，有地，有人，再来有个权柄，要一个国王嘛，对不对？谁是这一个国的王？那当然就是神本身成为他们的王啊，成为他们的王哦。所以要这个三个东西。那么神说你必要成为一个大国，他说我赐福给你，那叫你的名为大哦。所以现在亚伯兰的名大不大？很大，对不对？我们这亚伯兰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对不对？是吧？没错吧？是我们属灵的父亲。他说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其实神要祝福他，而且要祝福他的后裔，要承受那个地业，要成为祝福。那你还看到这个国必须是一个可以这样的国。神说什么？为你祝福的，你就祝福他，对不对？神就要祝福他，咒诅你的就怎么样？受咒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祝福这个以色列？这个应许嘛，对不对？你祝福以色列，祝福亚伯兰的后裔，你就要怎么样？得福啊！所以不要去咒诅啊，要祝福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神有一个应许，神有一个带领，但是亚伯拉罕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就出，所以这个顺应这个呼召，那么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就离开了乌尔，那么最后终于来到了迦南地啊。那我想这个在创世纪已经讲了很多哈，简单讲一下哈。当亚伯兰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地当然都不是他的。亚伯兰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先做了两件事情，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个自搭帐篷，第二个筑坛献祭。什么是自搭帐篷？这是基督的生活。自搭帐篷什么意思？自搭帐篷就是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我就搭个帐篷，明天要到别的地方，这个帐篷就怎么样？拆下来。可见我住这个地方并不是我永远的居所，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短暂的，地上并不是我们的家。再来，筑坛献祭什么意思？筑坛献祭干什么？敬拜神。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认清我们的角色，世上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基督徒活着不是在追求今世的一切，乃是在追求那个永恒的美好。所以基督徒活着是一个有盼望的，阿们。所以不要因为股票下跌而伤心，不要因为房价下跌而跳楼，这都不需要的。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过去。但是我们活在世上要不要努力？要。所以告诉我们，你们要劳碌才能吃你们劳碌所得的，你们很勤劳工作嘛，对不对？那我，所以我们在地上虽然不特意去追求，但是我们一样要自己赚自己养生之用，阿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工作哦，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哎，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轻视今生，随随便过就好，错了。我们要很努力的过，让你的生活生命成为见证，阿们。阿们，哎，希望有点反应哦。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那么神有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也真的是凭信心就出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献祭，过着支搭帐篷的日子啊。那么刚好这个埃及地呢，那么发生大饥荒，所以他就下到埃及去。他下到埃及去齁，我们说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对不对？但是信心之父也很软弱，刚开始不是那么有信心的啦齁。他下埃及的时候，他心中害怕啊。其实齁，你要看他下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先 足坛献祭求问神，没有，他失败在这个地方哦，离开神哦，他不求神，他先去求他的太太啊，他因为他太太长得很漂亮，虽然那么年纪老迈哦，七十多岁哦，还是很漂亮啊，以前人因为寿命很长嘛哦，啊很漂亮，虽然不能生还是很漂亮啊，所以他怕下埃及之后呢，人家看到他漂亮，按照当时习俗就把他先生杀掉了，然后就把他抢去当压寨夫人啊，他很怕，所以他就求他的太太，他说啊，哎，我们下埃及的时候，你不要讲你是我太太，你要讲你是我妹妹。实际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撒拉是跟亚伯兰有亲戚关系啊，有亲戚关系，也是他的妹妹，也是他太太啊。那我们说有时候，哎，我只讲了部分实话，不算说谎，这是错误的哈、哦。你只讲对那一半，另外一半故意掩藏，也叫做说谎。我们看到亚伯兰当时的确信心很软弱，他因为怕被杀了，所以他就跟别人讲，请他的太太，他就跟他太太讲说，请你说，如果人问我们什么关系，你就说你是我妹妹。故意把他是太太的这个身份给隐藏了、哦、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失败是一直下去的。所以当这下埃及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人家看到这撒拉在世上太漂亮了，然后埃及法老王就要把他抢夺过来啊，又知道他是哥哥啊，啊亚伯拉罕是他哥哥，所以非常的恩待亚伯拉罕。如果当时法老王就玷污了撒拉的话，那麻烦了，这个以色列就很麻烦了，这对神永恒的计划就会造成亏损，所以神伸手给埃及法老王晚上做一个梦啊，神就骂了亚伯、哎、不是骂了埃及法老王啊，所以埃及法老王隔天起来就吓一大跳，马上把亚伯兰叫过来，你怎么可以骗我，她是你妹妹啊，这时候亚伯兰才一无意识的说出来。这个时候，真的埃及法老王知道惹不起，所以呢，就赶快把他们送走，送给他们非常非常多的牛羊啊，所以他们就丰丰富富的回了这个埃及这个迦南地。回来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得产业很丰富，牛羊很丰富。这个时候罗德是他侄子，对不对？好，罗德也很多的牛羊，亚伯兰也很多的牛羊，所以他们的牧人就开始在争夺水井了啊，因为都要水草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两个就争起来。那这个做叔叔的呢，看到这个罗德这样子也不是办法，然后这叔叔就来找这个罗德商量，他说：“你跟我是骨肉，而我们不可相争。”在这里你们看到一个事情哦，当人很贫乏的时候特别倚靠神，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神的祝福很多的时候，反而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以前没有问题哦，彼此相安，为什么？你没有我也没有，对不对？有块干饼啊，大家无事嘛，对不对？真言不是这样讲吗？这个色宴满屋啊，哎呀，丰衣足食啊，彼此相争啊、哦、色宴满屋，彼此相争，不如有一块干饼，大家平安无事，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哎，以前大家都没有，哎，你平安我平安，现在神很丰富，让我们的牛羊很多，多到的程度我们就相争，怎么办？这个时候亚伯兰的确是比较属灵一点，他就把侄子叫来说，这样子好了，你跟我是骨肉，我们不可以相争，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待在一起，那我们就分开，那这样子好了，你去看看哪一块地方是你要的，你先选好了。如果说我们尊重长幼有序的话，应该谁先选呢？你叔叔先选嘛，长辈嘛。但是我们看到罗德怎么样，他马上说我要全平原的地方，那平原才水草多嘛，对不对？那你想想，平原都你拿去了，亚伯兰拿哪里？山地嘛，养在山地哈、哦。所以亚伯兰说好，就给你。但是我们看到罗德的下场哦，罗德住在全平原上水草丰富的地方，他就这样逐渐挪移帐篷， 越来就越靠近索多玛城。索多玛是很繁华的地方，对不对？好，那剩下的历史就麻烦你自己看创世纪，好不好？很精彩的，很好看，创世纪最好看的一卷啊，有空去看一看历史啊。好，这个时候神对亚伯兰说话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在创世纪的13章14节到17节啊，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必要把这地赐给你。请问亚伯兰当时看的地是什么地？就是迦南地。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重复的两个东西，重复第一个，他要他看什么？他说你要向东西南北观看，再来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哎，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哈、哦。有时候我们看旧约要跟新约把它连在一起，东西南北，你要看到是东西南北哈、哦，东西南北，对不对？东西南北，纵横都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十字架，看出来了哈、哦。哎，还好我们活在旧约、新约里面哦，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圣灵住在里面，对不对？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里面。其实它预表的是这个迦南地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啊，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啊，十字架的奔跑，奔跑啊，把这个十字架告诉我们，神要在迦南地啊来彰显他的荣耀。神要把他的国建立在迦南地啊，当然我们的迦南地我们现在指的是属天的迦南地，迦南地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哎呀，以前我在读这个时候，哇、哦，这个地会流出牛奶来啊，这个地会长出蜂蜜来，我说奇怪，有这种地吗？啊，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有点想象力，牛奶与蜜代表什么意思？这一块地方非常非常的丰盛，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水草丰富，牛羊长得又肥又壮，它的奶汁特别的多，特别的好，牛奶与蜜，蜜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神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神说要把这一块地赐给我们。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回到四世纪，我们请问一下，四世纪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是不是他们已经踏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地，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兰要祝福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祝福的这块地，他们在地位上已经站在迦南地，那照理说他应该要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享受的不是丰盛，而是遭受到很多的痛苦、奴隶跟压迫。啊，为什么？迦南地拜偶像跟以色列拜神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随当地人拜偶像。
为什么会随当地人去拜偶像？回到四世纪的21章25节，什么东西？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什么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读四世纪一定要回到这些经文去看。那时这些士师时代的人，他已经站在神的应许之地应验了，照理说应该应验了，对不对？是应该神的丰富他们应该领受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摆对位置，他们心偏离了，以自己为神嘛，以至于去拜迦南的偶像嘛，随从当地人去拜偶像，以至于他们行在外面的行为就任意而为，以至于在丰盛之地却不能享受那个丰富。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现今的状况啊，耶稣他自己讲说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个地方， 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这是撒旦要做的，对不对？好，我来了，就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呀？更丰盛。那请问耶稣来了没有？那你得生命了没有？啊，有，我得救了。好，得生命。那请问你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吗？照理说应该是丰盛的生命，对不对？耶稣说我来了，那真的耶稣来了，我们得生命了，没有错，拿到了。那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个丰盛？有没有？
有。
哦，感谢主啊！有人说有，我凭信心得到。哎，凭信心得到，其实应该早就应该得到。那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得到的，却好像又没有得到，没有那么的确据？有人说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才得到，太慢了啦，不用等那么久，我们现在就应该得到。那为什么没有得到？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时心中没有神，我们就怎么样？任意而为啊！所以小心哦，弟兄姊妹，神应许丰盛，丰盛一定会有。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应该有丰盛的生命。如果没有得到的话，那问题不在神的身上，问题在我们身上。你有没有让神坐在你生命中的宝座？这就是我们要从四纪里面看的一个功课哦。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埋怨环境，不要埋怨那个环境哦。你要看到环境中的主，你的活生命才能够被神的这个丰盛来充满啊、哦。好，这个以色列人呢，虽然站在这一个丰盛里面，却没有得到那个丰盛。那这个情形呢，不仅仅在四世纪哦，到了撒母耳记依然存在哦。你看撒母耳记一开始是一个祷告的开始，对不对？哪一个妈妈的祷告？撒母耳的妈妈祷告，对不对？哦，那个祷告你应该好好去读啊，哈拿的祷告。好，祷告开始，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撒母耳做士师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一样要求一位王，他们这个跟撒母耳讲说，为我们设立一位王吧。他的王不是神哦，帮我们设立一位王，在地上的王来管理我们吧。这个撒母耳很生气也很难过，就跟神祷告，神就告诉他们，他说啊，你就照百姓所说的去做吧啊，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神说的哦，乃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神允许让以色列有一个王啊，所以王朝时代就这样来了。但是以色列有王的时候到底好不好？不好。诶，也不错啊，你可以看到，诶，不错啊，虽然扫罗王做的不怎么样，其实扫罗王是个好王啊，真的是蛮不错的王啊，只是他跟神的关系很不好，所以跟神的关系不好的王叫做不好的王啊。结果第二位王是什么王？大卫王，好不好？好，合神心意的王，犯不犯罪？犯罪。这大卫蛮倒霉的哈，不过犯这个罪哈，那每次讲大卫犯罪，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即使合神心意的人也会犯罪，你看到人的败坏。但是他每一次啊，这个大卫他虽然犯错，但是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啊。大卫之后，所罗门，你看，在过了所罗门之后，一直怎么样，走下坡。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人没有以神为王的时候，个人就任意而行。那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神有时候就任凭我们，神有时候会任凭我们去过那种任意而行的日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历史是一直往下坡的。一种下坡，对不对？最后北国亡了，南国亡，对不对？而且一亡国，亡国多久啊？多久？不得了啊，将近2000年哦，不得了啊、哦！ 那以色列这个人复国啊，在1948年复国，这又是一个神迹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复国的啊。但是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早就有应许的啊。好，那我们赶快再回过头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给他们一块地，就是迦南地。他们已经站在这个丰富里面，但是他们依旧没有享受那个丰富，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神啊，厌弃的神。那么当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啊200万人过红海到旷野，当他们要准备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摩西在生命记里面特别告诉他们要去回想神的奇妙带领。那么他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光阴，40年哦，很长哦，衣服没有穿破，这个脚这个鞋子啊也没有穿破啊，你看看看可能吗？一件衣服穿了40年没有破，穿一个鞋子穿了40年啊，他们都在走路哦，也没有破，请问谁供应的？神。其实他们都一直在经历神。那么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哦，他们最早其实很快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了。那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就派探子过去看看，对不对？12个探子的故事还记得哈？哎，结果他们出来之后呢，10个探子来报不好的消息，然后那边哎呦，我们看到巨人，虽然很丰富，我们都看到很丰富，是牛奶与蜜之地，神给我们的地实在太好了，但是那边的人非常的高大，我们在那面前好像蚱蜢，请问这蚱蜢是谁取的？他自己讲的嘛，没有巨人跟他讲你像蚱蜢，没有，他只是看到哇，人高，我们像蚱蜢，好像变成巨人的食物一样。10个人都这样报不好的消息，就以色列人听到不得了，他们痛哭啊，哎呀，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有没有带我们这边找死啊？而且我们死在埃及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埃及至少有坟墓嘛，对不对？那跑来这边那么辛苦，结果那另外两位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在信息里面看见神的应许，他们抓住神的应许。他们有没有看到巨人？有，看到巨人，也看到迦南地的丰富。他们看的是丰富，他们看到神的手，所以他们会来说：哇，那地方真是牛奶与蜜之地，是神要给我们的，那我们赶快进去得地为业吧。结果听谁的？听那10个人，全部200万人一起哭，你可以看多么的浩大啊！众志成城哈，所以说民主不太好哎，民主这样讲投票哈，如果这投票出来会几票对几票，哎，所以就迦南地不要进去了啊，所以说民主不一定合神心意啊，还另当别论啊，所以这件事情神就让以色列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啊，而且神还给他们一个惩罚。这一代的人都不能进迦南地，除了2个人，约书亚跟加勒可以进去。所以当时一起出来的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之外，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包含摩西，但是摩西不是因为这一次哈，摩西是怎样？哎，这个神吩咐他，以色列人在旷野口渴嘛，哦，他就要水嘛，就发怨言。神就吩咐第一次，哦，神吩咐摩西啊，去击打磐石，打几次？打一次，击打磐石。哎，想想看，不太可能哦，击打磐石，好，一打水流出来了，多少人喝？200万哦，所以你那个水多你会流哦，你想想看哦，不得了。有时候我们一刚才看过，那磐石到底流了多少水？哎呦，不要忘了哈，除了人之外，还有牲畜哎，大家都喝得很舒服，可见那水多少啊！好，同样情景38年之后又发生了，这个时候他们准备要进去了，但是呢，又没有水，又开始抱怨同个地点啊。神又吩咐摩西，他这个时候请他用吩咐磐石出水。结果摩西实在是受不了以色列发怨言，他想说神都这样供应给你们了，你们竟然还要发怨言，所以摩西很生气，就击打磐石，打了几次？ 水有没有出来？
有，
神非常有怜悯的，但是摩西因此不能进迦南，为什么？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就是王，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就说，反正磐石出水就好，对不对？可以解干渴就好，那有什么差别？打跟吩咐有什么差别？反正石头都是被都出水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看旧约想到新约，你会看绝大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摩西就是因为一次没有遵守神的话，他就没办法进迦南地，所以小心哦。如果你看到新约的话，那个磐石圣经称它做灵磐石，指的是谁？主耶稣。击打磐石代表耶稣上十字架，预表耶稣上十字架流出生命的活水，对不对？请问钉耶稣要钉几次？一次，一次。结果摩西击打磐石，神非常的生气，但是神还是很有怜悯的，所以虽然摩西不能进去，神却让摩西可以上尼坡山，看到他要进去那一块地，上了尼泊山就没有下来，所以以色列也找不到摩西到底他的尸骨在哪里啊？不过尸骨在哪并不重要，有时候摩西的尸骨不存在比存在好，为什么？如果存在大家都来拜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天主教有圣骨膜拜嘛，圣徒的那骨头，哎呀，埋在哪一个教堂里面，那个香火就特别旺盛。这个咋讲，香火不太好，就是那个意思，大家在朝圣，对不对啊？这边有圣骨哦，一个圣徒埋在这个地方哦，圣彼得大教堂就是里面有埋彼得的骸骨在那里啊。好，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哦。想到这个旧约历史还是很精彩哦，我们还没开始讲四世纪哦，历史背景啊。好，那么神，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他们在神将一路一路的恩典哦。那我们在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即使他们的第一代都死在旷野，那以色列这第二代呢，其实都生在旷野，大部分都生在旷野里面，对不对？虽然他们好像没有经历到第一代好像在埃及的石灾，或者是过红海这一个，也许都没有看过，但是听到他的父亲们父子辈这一代第一代人也听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神迹，同时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神的神迹很多啊，对不对？马拿，对不对？鹌鹑，鹌鹑的故事知道哈？好，那我就不细讲哈。磐石出水，然后摩西刚刚讲的衣服没穿破，这个脚底的鞋没有踩破，而且不要忘了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这个是多神迹。云柱火柱也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天天与他们同在。好，当他们要过约旦河啊，他们凭信心就祭司的脚一踩一踩的时候，约旦河是不是分开了？讲到约旦河要讲到亚当啊，从亚当那个时候啊，算了，不要讲了啊，太多了，有空去看约瑟亚记啊，讲太多你们都不用看圣经了。好，他们过了，要过的时候神又吩咐他们从河东，他们是从约旦河东进入约旦河西哦，他们是从东边进去，要进去之后他们叫神叫他们每个支派从约旦河东这块地方拿一块石头，把它放在约旦河的中间，当然那个时候约旦河是干的，对吧？啊，走干地，然后再命令他们从约旦河里面捡另外一块石头，放在约旦河西那边做一个碑，不是碑了，就立石为记，把石头十二块石头摆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说啊，你们本来在约旦河东，你们也应该像约旦河东那十二块石头一样，都应该在约旦河里面，应该都是要淹死，应该都是淹死的。你们为什么没有死？因为神把你从死地，从约旦河里面带到约旦河西， 你们每当在约旦河西看到这十二块石头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怎么带领你们。所以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每一个人都亲眼看到，对不对？好，进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打战咯，开始打战了。那这次由我们先讲一个观念好的，神拣选的一个原则哈，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哈，当他们进入了这个约旦河西，到了基甲这个地方安营啊，基甲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是约书亚每一次去征战出发的地方，就是基甲。每次打完胜战回来，一定回到基甲。他们打算是这样子哈，打完就回到大本营，然后休息，然后又出去再回来，都是在基甲，所以基甲是他们的军事重地啊。但是这个敬拜的地方叫在示罗啊，示罗，因为你们看约书亚记或其他就知道哈，示罗是会幕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哈。好，那么请问我们，他们第一个战役是面对耶利哥城，对哈？好，当他们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想要怎么攻城？结果神就向约书亚显现，对不对？哎，所以约书亚看到有一个人拿刀在前面，他就问他：“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做我们的敌人？”结果那个人怎么回答？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谁？哎，有一个问题是蛮好玩的哈，从来没有人可以看到神啊，看到神人都一定会死掉。那既然他是神的话，那看到他耶稣也不是死掉了吗？那请耶稣有死了没有？
没有
啊，那时候还没死哈，司机一开始他死的哦。所以那一个人很可能是谁？是神啊哈，但不是耶和华，很可能是神子耶稣基督的显现啊。好，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啊。好，他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攻耶利哥城怎么攻？绕城，对不对？谁去绕？谁去绕？所有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去绕城，对不对？一天绕几次？可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绕城，紧不紧张？很紧张啊。上面呢，哇，人高马大哎，对不对？在城上面丢石头，可能砸到一个人哎。那他们有没有砸石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没有看到哈，也没有射弓箭，都没有哈。他们就每天绕城，所以在下面绕城呢，哦，蛮紧张的，那也蛮好玩的。每天没事做就绕一圈，第一天绕还蛮新鲜的，第二天绕还是蛮新鲜的，绕三天四天，你有什么想法？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攻打城，怎么叫我们散步呢？对不对？好，到了最后一天，绕几圈？七圈，对不对？绕完七圈之后怎么样？大声呼喊，城就倒塌。从来没有一个战役是用这种打法，对不对？他们就攻下这一座城。再来第二个次战役，蛮有意思的哈，攻打哪里？爱城，对不对？爱城多大？很小，所以以色列看啊，这么小的城，我们只要派两三千人出去稳赢的，结果呢，失败了。当然，因为亚干犯罪了，对不对？我们经常看到亚干犯罪，但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因为约书亚记的时候，一共两次失败，一次失败就爱神，另外一次就是基遍，跟基遍人签约。不毁灭他们啊，把他留在圣殿里面做苦役，然后这两次，除了这两次之外，每一次的战役都怎么样？都是赢的，百战百胜。那你去看每一次的战役，请问都派谁去打？可能你不太注意哈，我告诉你，他每一次的战役都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去打，扶老西幼，所有人上战场。这在讲一件什么事情？一，讲到一个一，我们讲合一，对不对？讲到一个一的见证，其实神摆在以色列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一的见证。一哦，中文把它翻成合一不太好，合一是什么意思？ 合一好像本来这边一块那边一块把两团放在一起叫做合一，对不对？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原来是一的意思，一就是一，不是加进来，本来就是一个一。神在呼召整个以色列的时候，刚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然后再来就选召谁？亚伯拉罕选召谁？
雅各。
啊，这么快啊？哦，跳太快了哈。亚伯拉罕再来是吧？以撒，对不对？再来是雅各，再来呢？
约瑟。
约瑟 ？No No No。好，我们大概看一下哈。好，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问题，对不对？亚伯拉罕只有儿子吗？
两个。
两个而已啊？哎，不止啊，好多、哦。第一个叫以实玛利，对不对？啊，以实玛利的故事你去看啊，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了哦。在第二个才是应许的哦，以撒，对不对？好，其他还有，你可能印象中只有这两个，其实不止哦。等撒来死掉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叫基土拉啊，名字好土哦。基土拉又生了很多小孩，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从这么多后裔里面只选一个人，谁？以撒，对不对？好，选了以撒之后，再来以撒生了几个孩子？这时候比较确定两个，对不对？哎，属的人好像都比较难生哈、哦。这个利百加是40岁才生小孩啊。好，老大叫什么？以扫，以扫是红的意思。后来的以东人或者讲亚玛利人都是以扫的后代。好，再来第二个生的是雅各，他们是双胞胎嘛，哦。神拣选谁？
雅各。
你会觉得说奇怪，神为什么不拣选以扫？如果以扫在现今是一个很你会很欣赏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浪漫的、很粗犷的、很有个性的男人，是一个女人看得都很喜欢的，身上都有毛的。你也觉得这个蛮好的，雅各身上没毛啊，所以呢，还要骗他爸爸要穿个羊毛装。你看啊、哦，神为什么拣选雅各？那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啊，再来雅各不是生了四个小孩吗？对不对？神拣选谁？十二个都拣选。所以在后面神给雅各取了一个名字，有没有？神帮雅各命名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包含十二支派，你看十二支派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一个一的里面，所以神要他们进迦南，甚至在旷野里面，甚至从出埃及领他们出来，都是在一个以色列神拣选的一个一的见证里面。好，所以我们用一的见证来看的时候，你看四世纪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因为破坏了一的见证啊。好，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四世纪，正式看四世纪啊。所以你们可以知道说，四世纪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代、第三代啊，因为第一代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其他都是属于第二代。其实四世纪的历史哦，你会给他感觉说好像他们已经不太认识神。那实际上我们刚讲了这么多，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四世纪发生的时代其实是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不是太久的时间，大概就是二三十年这样时光而已啊。那么这个证据我们后面有三个证据会再跟大家提醒哦，那到时候我们再来讲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忘记了神啊，就忘记了神，甚至去拜迦南地的神啊。其实这个不是就在四世纪的时候发生，其实在约书亚记就已经发生了。有没有你要记得说，约书亚曾经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而且我们常常来引用，有没有？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有没有讲过这一句？啊，我们常常把这一句就放在我们家里面，对不对？提醒我们，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耶稣要讲这一句话之前，他还召集了这个十二支派长老来跟他们讲。他说：“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神的大能的作为你们都看到了。但是呢，你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你们要选择在大河那边的神，就是埃及地的神啊，或者是在迦南地的神，或者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你们自己看着办法。 当约书亚讲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些以色列人那个心怎么样？已经偏了。所以约书亚才会讲这样的话，这么严厉的话。他说，你们做选择吧，你要选择埃及的神，或者你们要选择在迦南地的神，或者你要选那一位带我们你们亲身经历神迹的那一位耶和华神，你们自己做决定吧。至于我呢，我跟我们全家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怎么样？侍奉耶和华。不管神有多少，我只认定有一位神。结果那些以色列的这个长老怎么说？哎，我们也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那个时候心已经偏了。才过没多久，进入四世纪，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一节啊。当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解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约书亚死后，约书亚活了几岁？110岁。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在这边讲到约书亚死后，四世纪一开始讲约书亚死了。约书亚记刚开始讲什么？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哎，怎么一开始就讲死人啊？创世纪也是一样，创世纪刚开始讲神创造，神的创造，对不对？然后创造人开始啊，新生，对不对？最后讲谁死了？雅各死了啊，就讲死了。好，我们来看到约这个摩西死了跟这个约书亚死了有什么不一样？摩西死了，神兴起谁？约书亚，对不对？约书亚变领袖，然后所以百姓就听约书亚的，对不对？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在讲到说，神不断的在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大，神应许他说，在你一生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对不对？不断讲你刚强壮胆，可见当时约书亚怎么样？怕死了，对不对？所以神才不断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对不对？就像神第一次，如果你看到、哦、让耶稣这个复活，每次看到人就讲第一句话是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愿你平安。可见我们怎样？哎，当耶稣走的时候，我们讲心中害怕，心里没有平安，对不对？很害怕，对不对？所以财长是这样讲，不要怕啊，不要怕啊，愿你平安。但是约书亚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谁做领袖？没有哦，好像没有一个接班人。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圣灵特别告诉我们，叫做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那以色列人到底指谁？当然就是十二支派的长老嘛，对不对？来求问耶和华。你请问以前都怎么求问耶和华？我们现在要求问神是不是容易？我们要求问神很容易，对不对？怎么问？祷告。哎呀，但是你多久没祷告了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可以祷告呢？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对不对？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施恩宝座前，施恩宝座前是谁坐的宝座啊？神的面前干什么？求救而已啊！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不对？那个随时帮助哦，翻得不太好，应该讲是吧？及时的帮助，好，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要得连续求神怜悯我们，蒙恩惠。哎呀，神把恩典给我，神要做我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说，你想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借着我，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边去，对不对？好，现在耶稣帮我开一条路，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你祷告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容易来到神面前，反而我们很少来到神的面前，很可惜啊。但是以前的人怎么来到神面前？求问， 很难哦，对不对？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靠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穿着一个祭司袍的外袍，对不对？啊，除了这个有十二块宝石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乌灵跟土民嘛，哦，来求问神了，哦，怎么求问？因为乌灵跟土民现在已经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哦，好，反正就用这种东西来求问神。好，以色列求问是耶和华说，我们谁应该先上去攻击迦南？那我们要再回顾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约书亚打赢了非常多的战役，迦南地很多都已经攻打下来了，当然还有一少部分的地还没有完全攻打下来，所以他们就信心里面就抽签了，啊，这是谁的地，那是谁的地，对不对？我们的讲义有附了一张十二支派在迦南地的分地的这个图给你们，对不对？以后上课这后面的三张附录都要带来，来帮助你们了解整个的四世纪的地理位置跟相关的啊，这个情形可能读起来比较方便，哦，好，他们就抽签，抽到这一块，哦，是以法莲的啊，这一块基地就是以法莲的啊，那一块是这个亚瑟的啊，就是分的，他们就凭信心去分地了。那分完地之后，那个地是不是完全属他的？还不是，因为还有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必须要去征战。那以前以色列怎么征战呢？都是十二支派。当然四世纪的时候，当他们分完地之后，这个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就回去了了，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哦，这个拿这个流变啊，哦，还有加德跟马拉西的半支派啊，哦，所以在约旦河西还有九个半支派。那么在约书亚在攻打的时候啊，都是团队的，大家一起去攻打，刚刚讲过对不对？都是这样打的。但是现在一分完地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哦，这一块是以法莲的地啊，那一块是马拉西的地，这个时候他们在问说，哎，那我们应该谁去打那一块地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以前需不需要问这一个问题？不需要，怎么去打？我们大家一起去打，在神的意的里面去打，必然得胜。但是现在我分完地之后，那是你的地，那敌人住在那里面，那谁去打？啊，就是你去打嘛，对不对？我就不要跟你打了，因为打了之后那块地是谁的？打完还是你的，我干嘛？我去了可能会受伤，会死掉，哎，对不对？那我的地谁打？啊，但就是我自己去打。你看到一的见证怎么样？不见了。其实司机一开始有点看到那个一的见证已经不见了，才会他们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如果是神的话，会给他一个回答，什么回答？他说你应该派谁去啊？你们一起去吧，对不对？很简单嘛，对不对？一的见证嘛。但是神没有这样回答，神就说派谁？犹大。如果你看那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看到犹大，犹大比较南边，哦，犹大下面是谁？西缅，对不对？其实他现在去攻打那块地，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第一章里面讲的都是在属于南地，都是犹大的地方，所以神说犹大先上去，犹大先上去。那我们在想这一个的时候，我们想说既然都没有在神的那个一的见证里面，神为什么要回答他们？为什么要指派犹大去？其实神的回答是要让他们看见，当你没有在那个一的见证里面，你们的光景是越来越糟糕，神也必须让他们去经历。其实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就是因为神永远不改变，哦，神才没有把以色列全部杀掉。要是我是神，哦，看他们这么不长进，哦，一天到晚骂我，全部把你杀光，在旷野就把你杀光了，还要把你带到迦南地继续的气我们，这是神的怜悯。有时候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我们当基督徒照理说就应该好好听话嘛，对不对？那神要我们做仆人，但是我们常常做神的主人呢，对不对？神啊，我现在欠100万，麻烦你给我100万。神啊，我需要做什么事，对不对？神你帮助我，你祝福我，有没有常常这样子？ 哎呀，你祝福我，你就是神，你没有听我祷告，你就不太像神啊，有没有这样子？虽然没讲那么白，但是有时候像。我曾经有一个弟兄啊，因为教会有一个姊妹得癌症，那生活见证非常好，这个弟兄也是在祷告会里面就这么祷告，神啊，这个姊妹何等的爱你，你一定要医治她，让你教会充满荣耀的见证，好不好？太好了，求你医治这位姊妹，如果你医治好这位姊妹，我们教会就有见证，你不医好这个姊妹，我们教会简直没有见证。哎，这个很奇怪呢，医治主权在谁的手中？神啊，对不对？这个祷告我不阿们，如果你听到别人祷告你不阿们，你要不要命到最后面说阿们呢？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讲我不阿们啊、哦，千万也不要，你可以静默无声。后来我们才看到这个姊妹的见证何等美好，她是得癌症，很年轻，以前还是篮球国手，后来她到交病房里面去，很多在那个地方的人因为她而得救，真的啊！所以我真的感觉说，神虽然不拯救她，但是神借着她成为很多人得救的管道，这个生命是美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想自己在求什么，我们真的把神当用人看待，有时候我们的光景其实好不了多少去了。所以当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不要一边骂，而是应该一边反省，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像世事一样，对不对？好，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神依然怜悯他们，神告诉他们犹大先上去。这个也讲到说，可能就是因为以后神的国的建立是从犹大开始，不要忘了耶稣是犹大的狮子，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哦、啊。还有犹大另外一个意思是赞美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来赞美他、啊、好，他们上去了啊。第三节说，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研究所得之地去。所以西缅就跟他同去了啊。你可以看到地理位置，西缅不是只有他哥哥而已，而是西缅的地就在跟他旁边，也就是我们最相关，你现在帮我打，我以后就帮你打。如果他们在一个一的见证里面，这句话东东不要，我们一起去打，虽然那是你的地，你的地我们在一的里面，你的地就是我的地，讲起来有点像共产哦。那共产后来把它变质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哦！共产主义，不好意思啊。好，其实这个一的见证里面是一个合一，虽然那是你的地，我们应该一起去。但是犹大虽然有神的应许，但是信心还是不足的。既然神与他同在，你需要西缅跟你同去吗？其实是不需要的，对不对？哎，但是他看那个环境，哎，如果多一个帮手，我们有打胜的机会，这样多一点，所以他就跟西缅这么说。好，下面就讲了很多，他们去攻打哪里，攻打哪里，而且节节胜利，这个就麻烦你自己看，好不好？好，我们要看到的是当他们打到这个十一节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从第十节这里啊，犹大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四孙亚希曼啊达买。希伯伦以前叫基列亚巴。如果讲到希伯伦，你想到哪一个人？迦勒，迦勒还记得哈、哦？进迦南地有两个，对不对？迦勒就其中一个。当时迦勒85岁的时候，他就跟摩西讲，其实在神的面前讲，把那山地给我，还记得这句话吗？非常有名，那个山地指的就是希伯伦山地，把这一块地给我，其实是神应许给他的，这一块地是要给他的。但希伯伦这个地方住的是亚纳人，你记得亚纳人吗？亚纳人是巨人，非常高非常壮的。这边讲到三个人，对不对？这是亚纳的三个巨人族的族长啊，他把他打下来，可见迦勒、啊、是一个非常勇，这个非常厉害的人啊。那、啊、你也可以看到哈、哦，在迦勒这个时候，其实约书亚是还在的哈、哦，还在的啊。所以他讲的是他们进入迦勒没有多久发生的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 哑巴呢，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哑巴了哈，这个哑巴呢，就是亚纳人所拜的神，叫哑巴啊。所以这一块地叫基列亚巴，他就把它打下来，他们就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叫基列西佛。加勒就说啊，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哦，这第一位士师出现了哈，厄陀涅就夺取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也就是说，当加勒来攻打到底壁这个地方的时候，遭遇到困难了。如果他能打下就打下，对，但是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跟这个族人讲，谁能够把这块地拿下来的话，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他。就厄陀涅就出来了，哦，啊，当然厄陀涅就娶了亚萨了。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们研究分地啊，连这个厄陀涅啊，其实他也分到地了，就是因为他本身有地，所以说真的啦，他也不是稀罕说这边有一块地给他啦。当这个加勒讲说，如果谁能够把这一块地攻取下来的时候，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位士师厄陀涅，他的目的是要得一个妻子，对不对？啊，因为谁可以把他攻下来，我就把妻子给他嘛，把我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哦，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去攻打的时候，其实就是让神的应许可以怎么样得到应验。只要他们凭信去打的话，这个地一定是给他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时候征战的味道好像改变了，好像是为了自己得到某些东西，就像厄陀涅一样，给我感觉就是说，他去打这个底壁，他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因为加勒讲了这句话，谁能够把他打下来，就女儿许配给他。所以他为了娶到这个女儿，就去打那个地。哎，打下来之后，因为这个亚萨成为他的妻子之后，就带出另外一个地的问题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亚萨过门的时候，他就劝他的丈夫，他丈夫就是厄陀涅嘛，哦，跟他的父亲求一块地，一块田啊。那么亚萨一下如驴啊，加勒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啊？结果呢，这个他的女儿就说啊，求你赐福给我，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把水泉给我。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哇，神的祝福蛮好的哦。虽然他打下来了，那么女儿要一块地，这个做爸爸的当然也给女儿，给厄陀涅有一块地，但是有一块地好像还需要水泉嘛。那你有地没有泉的话，这块地要灌溉很困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加勒就把上泉下泉就给他了，给我们感觉是非常好，对不对？哎，有地有泉水，哇，那是很丰富，是神的一个祝福，是一个福上加福。但是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却不要这样看，我们要从属灵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迦南地跟这个埃及地不太一样，我们看看经文哈，在你们讲义的第二页，生命记啊，11章8到15节，我赶快把它念一下哈。所以生命记是一摩西啊，在以色列要进这个迦南地之前，再重新讲一次的意思，生命就是在重新的提醒的意思哈。他说，你们要谨守，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能胆壮啊，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你们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我们先看到这里哦。他说，你们进去得地的那一个地方呢，不像埃及地， 在埃及是一个水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呢，你看撒种啊，是随便撒啦，随便撒，随便撒啦，哦，代表土壤很丰富。再来用脚浇灌是什么意思？踩水车啦，知道踩水车吗？听过哈，哦，脚踩水车，那水池就进来了哈，哦，代表那个水也是很丰富的哈，哦，随便长，随便踩啊，它都长得很好哈，哦。他说啊，你们进去那个地方呢，哎，不像埃及地的地方哈，哦，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不像埃及是个平原呐，尼罗河三角洲那么丰富，不是，是有山有谷的，但是它是一个雨水滋润之地。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牲畜长草。哇，那块地好不好？很好。好在哪里？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神的眼目时常看顾，好不好？哎，听起来很好，实际上你要想一想哈，哦，以色列的土壤是一个黏土，黏土哦，如果缺水的话，黏土就怎么样，又干又硬，没有东西可以长出来。但是只要下雨水的话，雨水如果进就透这个透土啊，很多雨水的话，这个土壤会变成极其丰富肥沃，种什么长什么啊！所以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还带葡萄啊，那葡萄是怎么带的？要两个人扛啊！哇，那真的很肥厚的地方。在这边讲说，秋雨春雨有没有？以色列如果要丰收的话，一定要秋雨跟春雨。秋雨的季节是撒种，春雨的季节是收割。在这两个季节一定要下雨，否则就没有收成。这个台湾比较知道，就看天吃饭，有听过看天吃饭？哎，有下雨就丰收，没下雨就是荒年，很简单。神说我会降下春雨跟秋雨，让你们五谷丰收，有新酒跟油，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听神的话，还有呢，爱神，对不对？尽心尽性侍奉他，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原来在迦南地，并不是靠灌溉，乃是靠什么？神。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义的见证里面，今天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话，神必降下春雨秋雨出来。那你可以看到四世纪，我们再回顾过来看四世纪的时候，要一块田可以，但是本来就是一块地，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你却是要上权下权，想要用人的方式来让你的地有水。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你应该把心归正，归到神的应许里面。当你的心在神的里面，你这一块地是有春雨秋雨的，你是有五谷丰收的啊，你会有新酒跟油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他要，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心已经偏了，已经偏了，他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再来我们就往下看了，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一个十九节这个地方。他说由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那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我希望你常常看这些经文啊，然后说说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他不能赶出去是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没有铁车，他们有铁车。但是你们发觉到一句话，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神既然与犹大同在的话，那犹大不是应该怎么打都应该赢的吗？因为征战的得胜不在乎 人多人少乃在于耶和华。耶和华叫万军之神嘛，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嘛，对不对？但是犹大却怎么样，不能赶出那地的居民。神与你同在，你却不能赶出那地的居民，为什么？因为犹大看什么？看环境，看到对方有铁车。如果你看到铁车，你回顾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事实。神早就有很多历史给我们看哦。当约书亚时代的时候，耶宾王啊，他就连接一个联军，非常庞大，多如海沙，他们一样有铁车。但是神在跟约书亚讲的时候，神说，当你们得胜的时候，铁车怎么样？全部毁掉。马怎么办？把它蹄筋全部砍断。按照我们人的想法，马可以拿来作战，战马好不好？好，那是战利品。铁车好不好？好。那为什么要把它打掉？约书亚打胜仗之后，就完全遵照神的话去做，铁车毁掉，马蹄筋砍断。神要以色列看到，征战的得胜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乃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你全心的依靠神，神与你同在，即使对方的战马再壮再多，兵力再多再强，即便他们有超级武器叫铁车，当时了齁，即使对方有原子弹，照打不误，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阿们。但是我们看到犹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犹大赶不出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有什么？铁车。如果你去看环境没有看神的话，你就像犹大一样，好，那你就看到赶不出去。好，赶不出去，你再看这个下面哦，21节，便雅悯也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直到今日。赶不出去，赶不出去。这个是南部啊，南部两个支派嘛，哦。好，再来中部，中部呢，约瑟家，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拉西，一个叫以法莲。啊，那你们读这个可以看到那个地图啊，在中部的地方，中部的地方也是失败。啊，详细的内容我不读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哈，27节，马拉西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住在这个伯善跟属伯善的居民，就是迦南人了哈。再来28节，你看一下，他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哦，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他赶出去。两个原因，因为他第一个他们有铁车赶不出去，对不对？再来呢，即使以色列很强怎么样，那些人啊，哎呀，赶出去太可惜了，那些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苦力耶，可以做奴隶耶，可以做很多工作耶，留下来吧。神告诉他们进去要怎么办，全部杀，全部赶走。有人看到这个说，你们的神太残忍了。那我告诉你，你要学会爱神所爱，你要恨神所恨，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懂这意思吧？斩草一定要怎样？除根，否则春风吹又生。哎呦，基督徒好狠哦！我讲的不是人，我讲的是那个恶，我讲的是那个罪，懂意思吧？其实迦南人给我们，神给我们看到就是那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恶的神，神是非常慈爱的神啊。但是对于魔鬼的任何作为，千万你不要留地步。你看留地步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你去看哦，好，看到北边的那些支派，你也可以看到哈，像亚瑟，你可以看到31节。亚瑟没有赶出，你看有没有赶出哈？然后你看到差别在哪里哈？你看到35节哈，你要注意看哦。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 和伯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中间。刚开始都是那些少数人住在以色列中间，对不对？你有看前面的话，只是他没有把他赶出去。但是你到了拿弗他利三三节，他们讲不讲？谁住在谁里面？以色列人住在他们的里面，感觉是这样。谁比较强？他们强起来了，你看到没有？但你看到但更是咯。34节，亚摩利人也是迦南人呢，迦南七族里面叫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但是支派哦，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哦，强逼哦，你看，哎呀，以色列人多可怜，刚开始是说，哎，没有赶出去一点点，让容许他们住在中间，对不对？哎，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到最后呢，谁赶谁啊？迦南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被赶到山地去。当然，这个但支派哈、哎，如果你们看那张图的话，但原来在哪里？比较怕海边，小小一块，对不对？他一定讲说那么倒霉，为什么那么小块？没办法，那叫抽签。抽签是神允许的，旧约神容许，因为圣灵还没来。新约要不要抽签？不要。那如果新约我要求问神怎么办？你祷告嘛，圣灵已经来了，对不对？但当时抽到这么小块，那是神给他的。结果但呢，赶不出亚摩利人，而且被强逼住到山地，所以他们后来又跑到北边去。有没有看到但支派在北边有一块？有，就站了一下，那一块叫拉义。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一块。参孙的时候我们讲到他，参孙是但支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在义的见证里面，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偏离神，心中没有王的时候，你看到堕落就开始了。他们体贴肉体，他们希望这些人成为他们的奴隶，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他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到最后怎么样？反过来了，反过来了。所以后面为什么士师他们在逼迫里面就求问，就是哀求神，神就派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你看，当你没有遵照神的话，神说赶出去，赶出去，他们就讲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为我工作。就像那个扫罗王，他当时神告诉他跟亚甲那人打战的时候，要把他讲牲畜全部杀光，亚甲人全部杀光。扫罗做了没有？哟，啥都做了，把人全部杀光，只是疼惜亚甲王，看到这个国王太可爱了，想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当战利品。扫罗王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打赢胜战就要立碑，对不对？碑干什么？碑上面写我在哪一年扫罗王打赢了胜仗，你又立个碑，大家知道我是那个，对不对？他也要立一个无形的碑，亚甲王。亚甲王以后做我的部下，以后你看到亚甲王就知道谁打赢的，扫罗王打赢的，体贴肉体。这些以色列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不除灭他们？因为要让他们服苦力嘛，对不对？他体贴自己的肉体嘛，你帮我工作，那我就得到舒适嘛，对不对？但是罗马书上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什么？死啊。体贴圣灵的是什么？生命平安嘛，啊，体贴肉体的人就会去做体贴肉体的事嘛，体贴圣灵的你就会顺从圣灵的事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体贴肉体呢？这是我们要去想的。体贴肉体就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嘛，对不对？每天不读经不祷告，看韩剧跑第一，对不对？哦，很准时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啊、哦，在小组里面谈论，哎，韩剧上次借给你的，先还给我吧。啊，我看到几个小组在看韩剧，我心都有点，要不要讲？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要。所以弟兄姊妹哈、看到四世纪的时候，想到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在做体贴肉体的事？如果是的话，那真的圣灵要光照我们哦。免得我们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你看刚开始我们是容纳一点啊，没关系的，一点点哦，做一点小的坏事嘛哦，以前偷十只鸡，我现在偷一只鸡就好了嘛哦，嘿，对嘛，过过瘾嘛，对不对哦，偷一只就好了，哎，留一点点地步， 你给魔鬼留一点点地步，你生命就像魔鬼开的口，他就一直进来，到最后强逼你，你不做都不行，到最后是强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去要好好看第一章哦，好好看有什么属灵功课。功课是你们要交报告，要不要交报告？交一篇报告，从世界第一章看到我肉体有哪些软弱的哦，我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我是不是有容许像他们以色列这个样子，容让一点点那个事，好不好？不过这功课不用教，因为黄牧师没时间改啊，你就直接跟神报上就可以了啊。好，做个祷告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那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乃是来学习神你从四世纪里面要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主，让我们真是谦卑在你面前，也求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好让我们可以让更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的能力来复辟我们，好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讨你所喜悦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不但要在生活中来得胜，也在生命中能够得丰盛的生命，照你自己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下次请准时哦，请准时，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控制比较好一点。愿神祝福各位。